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同修的人心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0号。我心中有个执着总没有去除，就是对经常接触的 A 同修的反感，总是能看到他的显示安逸、贪吃、夸大其词、说谎、不修口、对利益的执着、不让人说、怨恨、妒忌、暴躁、疑心、面子心、报复心等等人心，而他的身体又长期处于病业状态，没能突破，而且这个病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所为造成的。我知道修炼人有这些执着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我曾多次直接给他指出，可他不仅不接受，还对我产生怨恨。再后来，我就从心中把他交给师父，从他的表现中找我自己，但我心中有一种不愿跟他交流接触的情绪，非常强烈地控制着我。我知道这样是不符合法的，我也努力想去除。通过学法发正念，一个阶段平和了，可后边又反复了。最近 A 同修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怎样怎样不理他，我知道这是事实。现在正是救人的紧急时刻，修好自己多重要，我这是没有慈悲，这样怎能很好的救人？可我怎样能去除这个执着？我静下心思考，回想在给常人讲真相时，无论常人怎样的表现，骂人的、反感的、不听的，我都不会怨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迷中是被谎言欺骗的，再加上整个社会道德的堕落，他们的表现也是正常的，他们对宇宙生命的存在价值等是处在无知中，但他们都不是一般的生命，都是为求法救他来的，所以我会无怨无恨地以最低的标准理解他们，包容他们，始终和善地跟他们讲，对待他们的不可理喻，我还会找自己的执着，可对待同修，我为什么就做不到这样慈悲？一，同修与常人的异同。我思考，常人有人心执着，我会平和包容，面对同修我就做不到了，那同修与常人有什么异同？相同的都是为法来的生命，都处在迷中，都是从旧宇宙中来的，都带有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都带有人的七情六欲，也都有佛性和魔性，都处在末节人心道德滑落的时期，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被污染，尤其中国大陆都被灌输了党文化的假恶斗的邪恶因素，在修炼人的执着表现的时候，与常人是一样的，常人和修炼人每个人的人心执着的背后，都是被一定的邪的生命控制了。不同的，同修是被师父选择的，归师父管，是带有使命的，他们修好的部分是被法隔开了，他们在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法在不断地清洗他们，宇宙生命的真相在逐步给修炼人展现，他们的执着在一点点地减少，这些是不同于常人的。二，同样有人心执着，我为什么就会面对同修和常人的执着有不一样的态度？因为我的标准不同，对同修我是以法的标准衡量，既然都是从旧宇宙中来的， 都带有旧宇宙为我为私的特性，也带有人的七情六欲。生活在大陆的同修还都被灌输了党文化的假恶斗邪恶因素，同修身上表现出的各种执着是正常的，同修也是在迷中，人心执着的背后也是被一定的邪的生命控制了，常常自己是意识不到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修好的部分是被法隔开了，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就常常是同修的人心执着。同修被人心执着控制的时候就是人的表现，那这时我却用法的标准衡量对待同修，这不是不顾事实太自我了吗？所以面对同修人心执着时，应该像对待迷中常人一样，以善慈悲对待同修。三，同修的众多人心执着为什么会让我看见？一是做自己的镜子，暴露自己的执着。要去掉执着，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在哪方面，是什么执着。每个修炼人的身后有师父的法身存在，那每个修炼人的执着师父能不清清楚楚吗？所以尤其在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时，师父会安排相应的人和事做你的镜子，让你清醒明白自己有哪些执着，尽快去掉。像是我反复看到 A 同修的那么多执着，找找我自己，我都有。例如安逸、贪吃、有时说谎、不修口、对利益的执着、不让人说、怨恨、妒忌、暴躁、疑心、面子心、争斗心等等人心，反观自己身上都不同程度的也存在。传统文化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有这么多执着，你希望别人包容你还是嫌弃你呢？当然是包容了。所以我看到了同修的执着，不应该包容他吗？尤其是对 A 同修心中生出的那个反感情绪，这不是个很严重的情吗？情是人的东西，我可是想修去情的，我要用慈悲的心取代人的情。二是同修的表现是一个假象，是让自己包容和帮助同修。通过学法我知道，同修的不符合法的表现是一个假象，那是被邪恶生命操纵做的。我还想起了曾经陪孩子看的《天庭小子小乾坤》动画片中的豆豆，被摇滚狐狸附体后的言行和吃起鸡肉那个样。豆豆自己是不知道的，如果承认被附体后的豆豆的表现是豆豆自己，去怨他恨他，而不是像大师兄和小乾坤一样发现了情况不对，立刻以侠义之情帮助豆豆，恐怕豆豆就永远被摇滚狐狸控制了。这时我想到了我对执着中的同修的态度，那不是把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就看作是同修本人了，因此才会怨他讨厌他。此刻我感觉我太对不住同修了，也太对不住师父了，这不是师父让我从假象中走出，让我对迷中磨难中的同修能助一臂之力吗？我愧对同修，更愧对师父。一切师父在安排，自己遇到了都是有自己要修的，有自己要符合法做的。明白了同修的执着是一个假象，我们有了为他的心，同修处于磨难或执着中，那怎样能帮到同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一个是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正念，多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这些事情都能帮助他。读师父的这段法，我体悟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要跟同修一块学法，要给同修发正念，要平和的在法上与同修做适当的交流。但往往磨难或执着中的同修被邪恶的生命控制，常常是不悟的。这时我们要有一颗慈悲的心，一个慈悲的场，不被假象所迷，用正念帮助同修除恶。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我们就是不准邪恶迫害同修。我们有了这个坚定的正念，法赋予我们的能力就能除恶，更有师父和正神就会直接在帮助做。我们做到了，修出了这样的慈悲祥和的场， 什么不正的生命和因素敢在我和同修这个场中存在？但修炼中常常感受到，法理明白了不等于就能做到了。在遇到触及自己的心时，我先尽量做到平和，心态平和，语气平和，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修去执着。三是为维护法救人。任何一个同修，不管修得怎样，从公开了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他们的言行就代表法的形象。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对同修负责，也是对法负责。结语，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心底无私天地宽。当修炼人心里只要出现了不顺畅，那一定是心中有与真善人拧劲的地方了。这时不是找别人，需要赶紧对照法归正自己，归正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同修，也才能更好地配合救人，更好地维护法正实法。执着同修的执着被假象所迷，不能在法上悟，没有重视修自己，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在同修正实法维护法救人的过程中，就会在同修间出现间隔，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被邪恶绑架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等，这都会给正实法救众生起着负面的影响。出现了这一切，是个体的漏，也是整体中存在的漏。所以重视修自己，同修间相互包容，互相关照至关重要。个人心性层次中的几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抓捕又来了，我们怎么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9日。2024年5、6月份全国大抓捕，听说省上也抓了好几十人。我是所有练功人一个不少的都去过筛子了，有几个被判刑，其他的有用人心应付的，或是没让旧势力抓到把柄的回来了。有的20多年了没正式接触过警察，平时遇到敏感日单位社区或片警走走过场就应付过去了，而有过2、3次牢狱的就被盯得非常紧。这种末日疯狂是黎明前的黑暗，对至今仍未修出来的修炼者是一场考验。现在修炼大法的人群当中，看着同一本书，练着同样的五套功法，但其实大家的来历各不相同。这些年在完成使命和修炼心性上的付出和用心也大不相同。快结束了，不可能还停留在小学或中学的水平，升学还是留级，最后大审判时终究要有定论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听一个刑期满后回来的同修讲，警察每个月都要来家访。警察说，你自己还未得救，还谈何救别人，先救你自己吧。冷静地想一想，警察的这句话很有道理，是不是师父的法身在点化我们？当我们去发资料被人恶意举报后不会讲真相，是不是我们只是发真相资料，自己并不完全明白真相，所以才不会讲？或是心里明白但不敢讲？警察说的那句话
当我们真正理解这句话所反映现实的时候，心里会很难过的。我们救人拿什么救呢？也不像在战场上打仗，你一枪我一刀。邪恶20多年的迫害，不是靠诽谤、诬陷、宣传、舆论发动起来的吗？我们现在不也得靠开口讲话吗？师父在《红营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当面对审问我们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时，不可能拿着真相资料照着念吧，并且他问的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提问。资料发了这么多年，上面讲什么自己都没看过，或者看了也不用心记，拿什么给世人讲呢？如果不敢讲，或是不想讲，或是不会讲，那也只能说明修炼有漏，一直没修补。我们也知道，也在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为什么关键时刻就忘记了呢？当宇宙大法被攻击诽谤时，我们作为正法17大法弟子，就应该像个宇宙的保卫者。有的同修没经历过这种形式，也没直接面对过警察，乱了方寸，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在怕心的作用下说了，伤害了同修，也给自己的修炼路留下遗憾。有的一直趴着还没起来，修炼太严肃了，20多年了，大法书也有50多本了，还不清楚修炼二字的内涵，还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或是只想从大法中索取，到今天还去配合邪恶，说明性神的底线太低了。到了关键时刻就一手抓人，一手抓佛，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称号，是维护大法、助施正法的。平时面对单位领导或是社区片警，讲真相也不敢讲到位，去和常人拉近乎，还庆幸人家没把自己怎么样，好像自己又过了一关，而不是想，这难得的见面机会，我为对方讲了什么？对方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讲解不了的，卡壳在哪里？就从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取长补短。有人疑惑，真相讲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警察还照样抓人？这个问题就得从我们自身找了。用常人每年升学考来比喻，有考100分的，有不及格的，这些考试题难道是考官不明白吗？考得多少分是写在每个人的考试卷上的，有人考好了，不等于全班都可以不用考了。其实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同一个警察对不同的人说话态度都不一样，为什么？是我们自己不明白真相。修炼是不能大帮轰的，是要每一个个体都得扎扎实实达到法的要求。面对磨难时，有的能放下生死，正念闯关，而有的洗脑班都过不去。难道是警察不明白吗？真正不明白的是我们中的有些人自己。当被人举报时，不敢为真相资料辩护，不敢面对公检法讲真相，我为什么发资料？为什么劝人三退？而是为减轻自己的迫害而辩护。有个别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时也说，他年纪大，文化低，认识不到法轮功对社会的危害，请法官减轻量刑。而同修也不会借此句话讲真相，有意无意顺水推舟，可另外空间就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我们出去发资料是要证实什么呢？第一次被迫害之后，找没找到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第二次被迫害，有没有找一找第一次为什么被迫害，漏在哪里？退一步说，不会找也找不到，那就是还不会修炼，还在用人心修炼，必须赶快正心诚意了。有个老年女大法弟子也不会讲什么，面对邪恶迫害就只会坚定两句话，法轮功不邪，真善忍不邪， 一个字也不签，警察也没办法，这样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跌倒。那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把是否是邪教的认定意见下放给了地市级公安，也就是说，公安警察又是侦查员又是裁判长，什么检察院、法院都成了走过场的摆设。那么就需要我们在第一关面对警察的考场上就把它考好，也就走不到检察院、法院了。这是我20多年的亲身体验。有些法理不清的同修还抱着侥幸心理，到法院了可以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了，看你610和警察还有什么话说。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词让法官也无话可说，为什么有的还照判呢？有的还判得重呢？其实是最后的判决又回到了公安国保手上，国保大队其实就是公安的610。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们在第一场考试交了白卷，到第二场检察机关也一样，第三场到法院请律师帮考，可考卷上落的是别人的名字，法官有时会说我们还得听上面的，他们已没有独立办案的权利，他们的上面就是国保610。公检法司他们像兄弟一样，他会互相打脸吗？不会，他们是官官相护，串通一气的。其实质是我们忽略了这些迫害背后另外空间的考官，一边是师父和正的护法神，一边是旧势力。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符合大法，师父管我们，当我们没正念做不好，被旧势力抓到把柄时，师父也不能护短，因为我们是修炼人，不像常人的考试，考分可走后门，可行贿用钱买。对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这考分不是人能打的。说句笑话，如果人能打分，这及不及格的也轮不到我们了，早被公检法的三姑四老表占了。还好修炼还没有结束，还有机会做好，也不要泄气。如果我们泄气了趴着不起来，才是旧势力最高兴的，他达到了让你修不成的目的。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自身的党文化毒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0日。由于大陆环境下党文化的污染，再加上教师所特有的职业习惯，在我身上存在很多党文化的东西，可往往自己还不自知，所以连带的一些执着心非常顽固，总也去不干净。现在我要把这些残存在身上的党文化的坏东西挖出来，肃清这些毒素，不断纯净自己。首先要清除的是争斗心，斗是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一，所以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的争斗心表现得很强，在与人交往时，我发现一旦有人对自己不友善，或说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话时，我会在心里立刻与之对立起来，内心里开始出现不满、反感，甚至想去针对一下。以前我会在矛盾中与人争论，现在能做到不与人发生冲突，但心里并不坦然。我知道这是一颗争斗心，为保护自己不被伤害而去针对别人，我自己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太远。挖一挖争斗心的根源，还是求得在人中的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尊重自己，或者是遇到的事情都能随自己的愿，符合自己的观念，这是一颗自我的私心。与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篇经文中要求的“先他后我”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我们修炼人是不求人中的幸福的，所有矛盾都是给我们提高的机会，每个给我们制造矛盾的人都是成就我们的人，
都是我们应该感谢的，理虽然明白，却不能坦然。我在空闲时间背诵师父关于如何以祥和的心态对待矛盾的讲法，这样在矛盾来时能有缓冲余地，不至于与人出现矛盾，同时摆正与世人的关系，做事考虑别人，提醒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想到自己有那么高的目标，人中的苦乐得失太渺小了。有时我真的感觉自己的慈悲心出来了，看到每个人都很苦，活着都不易，他们冒着天胆下来却迷失在这里，明白的一面都盼望着得救呢，我还有什么理由去与他们计较呢？当然在实践中我还得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将争斗心去除干净，这样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好管人、好管事，可我还总觉得这是为别人好，所以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背后的人心。在家里，我指导丈夫同修这样做那样做是家常便饭，在单位告诉同事这件事该怎样怎样，好像很关心别人，在外面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行为不对，我也要说几句，教育教育。开始只觉得是教师的职业病在作怪，后来意识到这种好为人师背后隐藏着一种高高在上，自我太强。最后我才发现，其实这种行为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控，这也是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一。多可怕呀，党文化的毒害已渗透到思想深处，控制着自己还不自知，甚至还把它当作优点，认为自己关心别人，热心快肠。正因为这种意识不到的执着没去，致使自己在与丈夫的交流中屡屡受挫，因看到丈夫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总想纠正他，可他十有八九都不领情，还反过来说我闭上嘴巴就是对他的最大帮助。我接受不了，认为他的问题那么明显，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比学比修的好环境，有问题互相指出来多好，即使纠正问题对修炼更有利，但结果总不是我期望的那样。我也在发生矛盾时找出了许多人心，怨恨心、情、急躁心、争斗心，唯独没有认识到这种为他好的心背后隐藏的管控心，正是这颗心将他的逆反心激发出来与我对立，因而类似的矛盾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彼此都没提高。修炼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再不能因为自己的这种执着不去而让丈夫不断地为我表演了，阻碍大家提高。现在我克制自己这种好管事、好指点的心，放低自己，放下自我，要求自己把身上存在的党文化的毒素尽力清除。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也跟党文化的毒害有关系，就是喜欢表达自己，伴随着还有肢体语言，甚至还有点强加于人，说得不好听就是有些强势。教师这种职业强化了我的这个恶习，一定要把观点表达清楚，学生一定要接受，进而扩展到生活中来，哪里都成了讲台，有机会都会发表意见，进行评论。逐渐的，我也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只要想起来就提醒自己要平和，要谦逊。可是在很多时候又不自觉地表现出那种高调的说话，也很痛苦，却一时不能完全改变。我想这是另外空间的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为了彻底肃清这种毒素，我要大量的静心学法，重视针对邪党因素发正念，而且要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平时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终究会彻底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要细想自己还有一些受党文化毒害而存在的问题，如一吐为快发泄怨气却不顾他人感受，高声说话缺乏女性的温婉，为赢得别人的认可内心却不够真诚的言行， 这些执着的形成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扎扎实实地去修，才能彻底清除这些物质。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六月和武汉，连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忽视的事实。作者郑言。时值六月下旬，也是明慧网成立26周年。为什么这个周年纪念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中共彻底将法轮功视为敌人，从个别坏人的诋毁、谋私，转为全方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在1999年6月成型的，而不是更多人熟悉的720，中国大陆的7月19日才开始。而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也是从6月份明慧网成立之日开始，从个体反迫害走向了整体反迫害。这一点可能连很多在1999年甚至更晚才开始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都忽视了。中国大陆出生的80后、90后、00后、 Z 世代、 A 世代很可能对此还没有概念。第一部分，哪些群体必须死？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共是马列子孙，他以暴力、仇恨、斗争、反神、反社会、反人类的思想为基础、为指导，从创建伊始就内斗不断。1949年篡政之后，更是不断地发动以消灭一批又一批中国人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而这些人，无论是民族资本家、乡绅地主、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是中国的社会中心和希望。为了切断中国人与炎黄祖先的血脉相连，彻底更换中国人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这些思想里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必须死。怎么死？逼迫他们放弃思想、放弃财产、放弃人生理念，如果不从，那就从肉体上消灭。消灭是中共特别爱用的一个词，充满了仇恨、恶毒与暴力。26年前的6月，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决定以全国之力来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成立了中央610办公室，而这个标志着大规模迫害起点的610，推出的迫害法轮功政策，也是讲从肉体上消灭，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搞臭、搞垮、消灭，这三个词无一不充满了凶狠、恶毒与血腥味儿。他们是中共的最爱，也说明610毫无创意，只是将中共在中南海习练了50年的斗争策略，狠狠地用在了法轮功这个以真善忍为指导，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健康和道德方向的佛家修炼法门上。第二部分，少数坏人和全党出击。中共历史上的每一次整人运动，都有个别坏人出于一己之私而苦心钻营。当个体的整人能达到让中共获利时，他就以一个政党的名义接管了。每逢此时，成立一个专门组织，用媒体宣传仇恨，用群众斗群众，这三个血腥的杀手锏就登场了。26年前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也是这一套。6月份成立的610办公室是那个专门组织，武汉电视台是那个宣传仇恨的媒体，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那更是中共的拿手戏。毕竟消息闭塞，信息来源片面，想在党的面前表现自己，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容易人云亦云的普通民众，一直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武汉这个名字因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之间爆发的新冠疫情，已成为举世皆知的名字。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武汉，武汉海鲜市场，武汉封城，武汉在过去六年中这场重创中国、波及全球、从未离开的新冠大瘟疫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负面角色。同样， 在至今害死至少数百万中国人的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中，武汉扮演的也是同样的角色。区别是，肇事单位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而是武汉电视台。明慧资料显示，1999年6月，武汉电视台台长和记者宋某受某公安局委托，录制了反对法轮功并对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的录像片，并送交中央电视台，拟由央视的科技之光栏目播出。话说1999年7月大抓捕开始之后，很多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搞法轮功的是个别坏人，素质差的个别警察，意思是中共是好的，党是伟大英明的，政府没有要迫害法轮功。现在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这种认识是多么的天真和一厢情愿。试想，中国人过够了动荡不安的穷日子、苦日子，80年代好不容易迎来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谁希望再搞运动呢？然而，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个别坏人、素质差的个别警察的确存在，但党要整人，要不断扼杀中国人企图独立思考的苗头，党的镰刀下不能有不受党指挥的韭菜。第三部分，媒体战和群体灭绝。回到武汉电视台，他们将录像片交给央视之后，央视科技之光栏目的制作人一行于6月22日至25日期间，到长春李洪志先生的家乡，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门搜集和积极拼凑反对法轮功材料的活动，为他们提供材料的主要是宋秉辰、赵杰民等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吉林法轮功学员的强烈抗议，因为宋、赵等人虽然学过法轮功，但并不是真心学法轮功的，他们开设气功门诊，想利用法轮功治病发财，这是严重违背法轮功原则的，因此受到李洪志师傅的严厉批评，责令其取消。从此他们怀恨在心，一直与法轮功作对。央视来了，一拍即合，正好以无中生有、造谣诬陷的手段发泄私愤。据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当年投给明慧网的证词，武汉电视记者宋某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更以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剪接手法，加上攻击性的旁白，做出了完全颠倒黑白的宣传效果。至此，一场针对法轮功的媒体战在中国大陆具备了推出的条件，所以今天中共在美国发动的媒体战也不过是其在中国大陆历练了26年的反法轮功媒体战的延伸。要说有什么新特点，那就是他利用了美国的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假借言论自由、民主自由之名，为中共提供斗争胜利的环境，而这种环境所针对的目标、敌人，是所有中共企图战胜、精神或肉体灭绝的群体和个体。第四部分，毫无新意的斗争手法。当然，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利用美国人斗美国人的手法并不独特，它是在中国大陆利用群众斗群众的延伸。中共当年利用国民党的民主思想，假借国共合作的名义，趁国民党忙于抗日，进到国民党内部，从内部搞渗透、搞分裂、搞事变，最后夺取政权，是同样的手法。这些都是中共斗争的成功经验。本文单独提出武汉，并不是说所有武汉人都如何。根据中共的官方数字，2025年武汉仍是个13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中居心险恶的搞事者毕竟只是少数，然而听信中共的媒体宣传，跟着中共闷声发大财，在迫害中推波助澜以谋取个人升官发财的就难以统计了。后来武汉首先大面积爆发疫情，这是否也是佛家中所说的共业成熟后难逃的果报？那么在中共国举国的共业报应将全面兑现之前，我们大家应该为自己、家人和社会做些什么，才是做了对的事情呢？第五部分，仇恨来自马克思基因。再说仇恨，以无神论自诩的中共党徒， 爱把去见马克思挂在嘴上，其实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而是魔教的教徒。卡尔·马克思1818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六岁时家庭改信基督教，马克思从此信仰上帝，直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之后，他秘密加入了撒旦教会，成为魔鬼教的一员，从此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死后，马克思埋在了高门墓地这个伦敦地区的撒旦教崇拜中心。生前，马克思仇视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他一方面在著作中声称为无产阶级奋斗，另一方面却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他在《演奏者》一诗中写道：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他还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站立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你们向血旗宣誓时，可知自己膜拜和为之献身的是这样一个充满仇恨、寒冷和迷信的痛苦王座。结语，希望朋友们通过此文看到：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起始时间是1999年6月；二、武汉电视台在为这场迫害准备的媒体站阶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指导策略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而这种策略是中共在中国人民身上磨练了50年后才终于用到灭绝法轮功信仰者身上的。最后，中共的仇恨和反人类本性是从其始祖魔教狂徒卡尔·马克思那里得到的乘船，下地狱一点都不好玩，那里的痛不欲生绝非戏言，人心都趋向于光明善良的美好未来，不是吗？那我们就勇敢地面对真相，接受真相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关于释迦族覆灭的历史故事，写于明慧网为反迫害而成立26周年，作者明月。释迦族的覆灭是佛教经典中一个悲壮而深刻体现因果律的历史故事，不仅描绘了释迦牟尼佛如何面对自己族人的毁灭，也体现了业报不可为。除此之外，这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现实意义呢。以下是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根据《大涅槃经》《杂阿含经》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经律的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差误敬请谅解。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的名字是乔达摩·悉达多，他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南部，接近印度边界。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也是那个国家的太子。相传，悉达多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一头大白象飞入他的腹中，之后就产下了悉达多。摩耶夫人产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悉达多由摩耶夫人的妹妹波格波提抚养长大。据记载，悉达多从小就非常聪明，12岁时便掌握了印度最高的学问。他在约16岁时 与美丽的堂妹耶稣陀罗结婚。耶稣陀罗后成为佛陀十大女弟子之一，婚后有了他们的独生子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成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这段时期，悉达多过着王子的奢华生活，无忧无虑，直到他年约29岁时发生了四门事件。据《大涅槃经》和《长阿含经》记载，在悉达多29岁之前，他在宫中度过的是比较封闭的生活。净饭王为了避免儿子遭遇到世间的痛苦，将他局限于宫殿之内，并精心安排他只接触到一切美好与快乐的事物，甚至远离所有与老病死相关的景象，直到他29岁的一天。那一天，悉达多王子决定出宫，去探索王国以外的世界。悉达多出游时，无论他从四个宫门中的哪一个门出行，无论他的父王如何安排，他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令他心灵震撼的景象，即后人所说的四门事件。四门事件指悉达多王子出城门时看到的老者、病者、死者和苦行僧。这四个景象深深地撞击了他的心灵，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与痛苦，也激发了他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路的决心与意志。于是，在这一年，在他大约29岁时，悉达多于深夜偷偷离开宫殿，开始了他对解脱生老病死的追求，出家修行去了。在遍访各地饱尝疾苦之后，大约35岁那年，悉达多在一棵菩提树下连续打坐7天7夜，历经考验，终于开悟，立身成佛，成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这个称呼的意思是来自释迦族的修行成就者。二，释迦族与居利族的婚姻因缘。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是古印度的两个重要国家，其中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强国之一，并且在佛陀成道之后成为佛教的发源地之一。摩揭陀国有着强大的王权，这个国家对佛教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许多佛陀的弟子，比如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和佛陀的支持者，都来自这一地区。居萨罗国则位于当时印度的北部，也是后来佛陀频繁讲经的地点之一。后来灭了释迦族的毗琉离王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居利族呢？居利族是一个小的部落国家，位于今天的印度北部，靠近居萨罗国和迦毗罗卫国的边界。居利族的领地通常与悉达多出生的迦毗罗卫国相邻。居利族是释迦族的亲族之一。居利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摩诃摩耶，也就是悉达多的母亲，人们常说的摩耶夫人。因缘际会，释迦族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族，居住于迦毗罗卫国，与后来由毗琉离王统治的居萨罗国有很多来往。那么毗琉离王又是谁呢？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释迦族中有一婢女，生一女，容貌疏丽。释迦族人将这位婢女的女儿送去与居利族联姻，居利王娶之为妃，后来生下毗琉离王，也称琉离王。毗琉离王长大后，得知自己是婢女之子， 心中怨恨释迦族羞辱其母，并怀恨在心。三，毗琉离王伐释迦族。后来毗琉离王成为居萨罗国国王，便发兵攻打释迦族，欲报母族受辱之仇。当他第一次发兵时，为了搭救族人，释迦牟尼佛亲自坐在路途中的一棵枯树下。毗琉离王见佛陀端坐，就问世尊，这么多绿荫繁茂的大树不坐，为何偏坐在这棵枯树下呢？佛陀答曰，与其坐在有叶之树下，莫若坐于亲族父王之处，虽无因，然心悲悯。毗琉离王三次出兵，每次都遇到佛陀前来阻止，他因敬重佛陀而撤军。然而第四次，他下定决心不再退兵。四，释迦族的毁灭。释迦牟尼佛知道这是释迦族累世业报所致，不可违逆，即使是佛也无法阻止业力成熟时的因果报应，否则佛自己就违反了宇宙的法则。所以他对弟子们说，即使我有大神通，也无法转变已成熟的共业。在佛教中，共业这个词的意思是集体的业力，即由多个人或一个群体共同产生的业力。共业最终会由参与造业者们共同承担其果报。至于释迦族这个族群共同造下了什么业力，我们最后再讲。毗琉离王终于大军压境，将释迦族几乎屠灭殆尽。据说当时恒河的水都被释迦族的血染红了，三日不清，惨痛无比。五，佛弟子目犍连尊者的悲怨与徒劳。目犍连尊者是释迦牟尼佛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出家前他并非来自释迦族，而是来自摩揭陀国的贵族家庭，但作为神通广大的佛弟子，目犍连不忍释迦族人被杀，怎么办？他用比丘六物之一的钵盛起500释迦族人藏于空中，然而当战后他想放出钵中之人时，却发现钵中只有一滩血水。这表示这些释迦族人虽然一时被目犍连所救，终究难逃一族共业的报应。六，业报与佛陀的开示。对此佛陀解释说，释迦族过去世曾于某处毒死河中鱼类数百万，今世果报成熟，受族毁之报，这是共业的现象。个人虽修善，但集体共造之业果仍不可逃脱。杂阿含经是阿含经的其中一部，属于佛教经典。阿含经是记录释迦牟尼佛早期讲道的经文，主要是围绕着因果律、涅槃、无常、无我等内容，属于佛教经典中的根本，为今天的修炼提供了文化基础。杂阿含经说，如是业熟识自受，善恶业不失亡。意思是，人造业，当业果成熟时，人必定自受其果，善恶之业都不会消失，必定都有果报。写在后面的话，释迦族灭亡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对族群兴衰的描述，而是对因果业报、人生无常、因果律无法违逆的共业力量的深刻体现。即使如佛陀般的已觉悟之人，也选择不干预成熟的业果， 彰显天地间因果报应的法则。如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6年，他们制定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先说肉体上消灭这一条，中共用金钱、名誉让全中国多少医生及相关人员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罪恶行业，这笔业债除了个人的业报之外，是不是还有共业的业报呢？再说经济上截断这一条，中国的警察、监狱、街道等所有和公检法相关的人员，有多少人参与了以抄家、抢劫、敲诈勒索为目的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反复抓捕呢？除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也是在实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最后说，名誉上搞臭这一条，中共制造各种谎言，抹黑法轮功，残酷打击当时占据中国人口约十分之一的法轮功学员。26年来，在中共号称的14亿中国大陆人中，有多少人没有听信中共宣传，拒绝跟着中共造谣传播呢？有全国人口的 50% 吗？和中共一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无论是为了发财还是升官，只要参与了迫害，都会造业啊。那么，从1999年至2025年，26年来，有多少中国人觉悟了，将自己从中共这个造业集团中解脱出来了呢？不足4亿5千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毫厘不爽。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群体有群体的业力，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共这种邪教魔党，包括其附属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等等，不宜加入。加入了，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退出。退党、退团、退队，至少能够让自己不再增加业力，减少个人需要分担的业力报应，保全性命。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你，在末世人类大报应来临前夕，珍惜创世主的点外恩典，是否也是在珍惜自己以前修来的福德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放在今天这个历史时刻，意思是，人如果还不懂从中共邪党制造的共业中解脱自己，为自己寻得一条生路，那么无论你在中国大陆还是天涯海角，真的会哪一天就遭到天诛地灭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